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5日，圣周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部长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女士。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全国社会保险局主管和职员。教宗指出，社会需团结才能站稳。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主持了四旬期第五场默想，强调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神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为准备复活节，圣埃智德团体在泰伯河畔圣母大殿举办祈祷活动，以纪念20、21世纪因信仰而丧失性命的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3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部长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女士。随后，克里斯托主席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对积极的双边关系和当地社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在这背景下，双方特别谈到天主教团体的状况和在教会国家关系中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在会谈中，双方提及波黑的内部现况，重申需要促进国内各主体民族的公民在司法社会上的平等，以及所有政界人士为波黑的公益进行包容性对话的重要性。最后，双方提到欧盟扩展的课题，对波黑获得候选国地位表示满意。当今社会似乎对将来的愿景感到迷惘，目光短浅，对后代子孙可能的遭遇漠不关心，生态危机与公共债务重重压在青年的肩膀上，保险的议题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教宗方济各4月3日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全国社会保险局主管和职员时做出如此省思。在意大利社保局创建125周年的机会上，教宗赞许其宝贵经验，称社保局、堂区的金堂和志愿服务是该国的三大独特珍宝。说到社会保险，教宗称之为一种促使各世代人民团结起来的福利制度。事实上，劳工的退休金不仅是他在过往服务的岁月中积攒下来的，也靠其他劳动者，包括还没有意大利国籍的外籍劳工的具体贡献。因此，保险得以运作的前提是世代之间的稳固联系。然而，人口冬季的现象也给保险制度带来冲击。此外，保险制度提醒我们，一切紧密相连，人人唇齿相依，社会生活之所以站得稳， 靠的是集体团结互助的网络。公共福祉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劳工日常的劳作而来，劳动者们共同秉持着同舟共济的原则行事。有鉴于意大利等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愈加严重，教宗提出了三点呼吁。第一，向黑工问题说不。第二，向滥用不稳定工作的现象说不。第三，向有尊严的工作说是。首先，黑工问题让家庭无法为退休制度做出贡献，不能依法加入退休保险。这种劳动市场使得劳动者暴露于各种形式的剥削和不义，再者是工作的不稳定性。教宗指出，工作的不稳定该当只是一段过渡时期，因为延长工作的不稳定期会导致人们失去信心，青年推迟人生的重大抉择，使之难以进入保险制度，助长低生育率的问题。谈到有尊严的工作，教宗强调，工作应当始终是自由的、有创意的，让人有参与感，彼此团结互助。保险是一种参与形式，参与自己和他人的福祉，腾出经济资源，确保医疗卫生。这些是处于生命不同时期的人们精诚团结的珍贵宝藏。接着，教宗从圣经出发，谈论了坏的保险和好的保险。坏的保险是指有些人只顾自己，一如福音比喻中贪婪的人，为了积累自己的财富而建设更大的仓房那样。教宗表示，谁如果只为自己累积财富，最终必将幻灭。封闭在虚假安全感中的人是没有未来的，那个人坚信自己安详舒适的未来受到了保障，天主却告诉他时辰已到，让他明白他享受不了他所准备的一切。相反的，好的保险则是古圣若瑟的那种。古圣若瑟成了埃及的执政者，在丰年的时候先存下粮食，以便于更好地应付荒年的所需。教宗解释道，古圣若瑟不仅信赖天主上至的安排，辨认出天主的圣意，更展现出为百姓的益处着想的先见之明，高瞻远瞩，照料那些被托付给他的人。教宗由此指出，意大利全国社保局的使命即在于照顾人们的未来。我们需要那些遵循友爱准则的睿智政治家，他们懂得在不同的时节之间做分辨，手头有资源的时候避免浪费，以免后代子孙陷入严重的困境。教宗最后向意大利社保局的主管和职员表达感激之情，谢谢他们支持男女劳工，确保失业的人获得援助，扶持病人、伤残者或老年人。教宗祝愿意大利继续增进那重视公益、保险和可持续性的文化，兼顾经济和社会的层面。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神是持续不断给予我们力量的源泉。只是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3月31日主持今年四旬期第五场默想时讲的重点。坎塔拉梅萨枢机强调，教会要在基督内汲取勇气，圣神是力量的强大泉源，他引领教会前进的步伐，并且耶稣从不会缺席，他会永远陪伴教会前进的旅程。教会即使处于最困难和狂风暴雨的时候，耶稣已始终陪伴着。接着教宗府讲道神师指出，然而在这尘世中，由于 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和相互斗争，一部分的浮传和行动变得软弱。他说，今天我再次大胆地讲出这话，甚至我不只是引述一句话，而是说出那继续必见的永生的话。加油，鼓起勇气，因为我与你们在一起。上主说，我的神与你们同在。耶稣召唤他的教会，他拥抱所有的信者，所有领受洗礼的人。为准备基督复活节，圣爱志德团体日前在罗马泰伯河畔圣母大殿，为纪念当代殉道者举办了大公祈祷守夜活动。该活动由圣座圣职部部长于兴植书记主持。于书记说，殉道者是点燃的蜡烛，一根蜡烛挨着另一根，他们的烛火增加了，就如神圣夜晚复活的火焰。在这段被战争伤害的时日，愿他们的见证能增强我们的信德，也点燃我们心中爱德的火焰，帮助我们怀抱那份胜过邪恶和死亡的望德。于兴植书记指出，比起第一世纪，20、21世纪传出更多大规模殉道事件，但殉道者也给了我们传递福音的希望，从一代到另一代，直到我们。他们是不同基督宗教团体的平信徒和牧人，女人和男人，无自卫能力的孩童和老年人。他们获罪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名字和人性。接着于兴植书记提到他的国家韩国是被殉道者的鲜血浸湿的土地，1万至3万无辜者丧命，他们是韩国教会的历史和生命力，尽管在人群中占少数，但非常活泼。他们中有韩国首位司铎圣金大健和圣丁夏祥主教，他们在19世纪中期遭杀害。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84年5月6日将他们和103位殉道者册封为圣人。2014年教宗方济各将124位殉道者册封为真福。书记强调，迫害没有熄灭信德之火，因为福音抵达朝鲜半岛的时候，人们开始改变了，他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对方，视他们如亲兄弟。所以这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中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带来了平等和正义。这也有赖于殉道者的见证，他们将耶稣的言语付诸实行。于兴植书记也为乌克兰和世界各地的殉道者祈祷。数日前，圣爱志德团体在罗马台伯岛上的圣巴尔多禄帽堂为20、21世纪众殉道者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该团体感谢于兴植书记在这里，在罗马，在许多地方与修女会士、基督宗教各团体的弟兄姊妹一起保持鲜活的记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由苦难玛利亚于1877年创立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很快吸引了许多女青年加入，会务蒸蒸日上。然而好景不长，仅仅5年，苦难玛利亚和这个新修会又必须面对重大的考验。由于过去她与几位修女和原来所属的哺乳会间的误解 分离导致的不正确言论，令教会当局对这个修会做出了严格的措施。修会在罗马的会院被禁止成为母院，苦难玛利亚被革除总会长的职务，并被禁止与各团体通讯。苦难玛利亚得不到任何与自己辩护的机会，他是如何面对这艰难的考验呢？他如此说：有时我觉得我的性德消沉了，有时似乎天主也审判我，无辜地处决我。他也知道有不少的人在操纵一切而激起对他的攻击。的确，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内，福音精神在哪里呢？是以教宗的名义给予他这次的打击，而他曾为这位教宗献上他的生命，甚至委托给他的工作也受到牵连。修会能够生存吗？他成了囚犯，无能为力。然而他仍被那个愿望所吞噬，就是渴望将在他内所感受到的爱的恩赐各处传播。他心中的想法是让服从决定一切。他说：我愿取悦于纯全的爱，如果他不愿意，我为何要渴求？我为何要执着？那时候从他所写的笔记可以看到，受苦期间他的特恩得以净化和整合。他在简陋小圣堂内的圣体台前恳切祈祷，使他深深地结合与圣体的奥迹。在基督内，他默观救恩的奥迹，基督的降生即逾越的旅程，带领整个人类回归圣父的怀中。他本性的热火因作全心信靠主而得以净化平息，在他内心深处开创了新的领域，天主就逐渐占有整个的他。他说：我愿终我的一生赞颂这考验的时期，因为我现在可以做我以往不能做的事。1884年初，真理终于显现。二月期间，圣布里月的主教来罗马，他曾两次觐见教宗梁十三世，他为苦难玛利亚的案件辩护，并获得教宗委任一名代理人彻底审查玛利亚传教修会的事件。这次的审查持续了一个月，为苦难玛利亚这期间就是一连串的痛苦经验。只有天主知道我所听到的有关我的报道，而且这一切内容都已复印。最后3月28日苦难主日的前夕，审查员每天都表现得更和蔼，给苦难玛利亚宣布教宗已决定恢复他的职务。不过还需等待一个月后才将此决议通传给圣布里月的主教。主教写信给苦难玛利亚说：罗马终于发言了，你胜诉了，我也与你一同欢庆，你的自由不会再受质疑。而苦难玛利亚所受的不公正的打击已由教宗亲自消除了。对苦难玛利亚来说，就好像帐帷裂开了，深渊填满了，他觉得他的哭泣好像圣母在圣殿里找到耶稣时一样的哭泣。教宗决定后需要召开总会议，重新选举苦难玛利亚为总会长。这次的总会议是在沙德莱举行。1884年5月，苦难玛利亚重新上路，经由马赛及巴黎，他回到布列塔尼的初学院。当他在罗马受苦期间，麦子发出丰盛的苗芽，有50位初学生欢迎他的归来。看到年轻的初学生，他感动了。他在写给博尔纳丁神父的信中说：圣堂里坐满全身穿白衣的年轻一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你无法想象那里所发放的生命力。这些年轻人热情，然而不敢隐瞒一个事实，有很多的事要做的呢。 这般青年人的魅力与精力充沛，但是需要接受培训。我对耶稣说，我完全奉献我自己，恳求他在我内完成他所要做的一切。神父要亲身来看看将来的美好承诺。他在撒德莱总会议前度过的三日，就好像初学院的一个美梦。七月底，布殊主教主持总会议，苦难玛利亚获全票而重新当选为总会长。对于这件事，他说出了心中的感受。他说，人们容易猜想我的情绪，一方面我高兴可以完全自由地专心为主效力，而另一方面我心灵所受的痛苦欺骗太多了，要重新挑起这责任的重担时，我怎能不感到恐惧呢？这种常把他抛入深层的黑夜里的忧虑，在他的灵修生活中，甚至连日后在表现超乎本性的动力中烙下一个很久的印记。1884年底，苦难玛利亚回到罗马，正在由传信部审查的会线占据他很多的时间，他也开始撰写修道生活的常规，这些可以协助修会往外发展时不因为分散而分解。拉维泽利书记常坚持要求玛利亚传教会在非洲设立会院，现在正是修会扩宽视野的时刻，并向新的大洲开放，首先需要成立一个后勤的基地为准备人选的出发，马赛就是理想之地。书记得到当地主教的同意，而苦难玛利亚和玛利亚圣若翰洗者修女一如八年前在圣布里月一样从事探讨工作与进行各种手续。3月27日圣拉法厄尔会院已创立，是25座类似的会院的第一座，都标志了苦难玛利亚后半生的20年的功绩。最后在七月间，苦难玛利亚对书记的坚持让步，遂派遣玛利亚圣神修女和一位年轻的玛利亚西西里亚修女前往视察，他们应该就地考察创院地点的情况，当年圣莫尼加为奥斯定的逃离而痛苦过的地方有一座大房子在等待着他们。可是几天后，枢机和玛利亚西西里亚的电报相继寄到，玛利亚圣神修女在突尼西的烈日下中暑，于1885年8月13日去世。同日，苦难玛利亚在罗马接到传信部两份法令，其一是批准会线，另一份是将修会隶属小兄弟会，由总会长做指导。去世的玛利亚圣神修女应该是苦难玛利亚第一个同伴，做了玛利亚方济各修会基础的基石。苦难玛利亚的痛苦深切异常，她说，玛利亚圣神修女是我特别钟爱的，我们一起开始初学期，并在印度一同结束，我们同时宣发初愿和终生愿。后来玛利亚圣神修女是第一个决定并引发玛利亚传教修会的创立的人。日后的岁月，悲与喜的世界相继而来，玛利亚圣神修女去世，但会线终得到正式的批准，而玛利亚传教修会成为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两份法令就是对我的小家庭的两项稳固的肯定，但我未能为此而欢心，由于非洲的消息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会线的批准开启了扩展传教的大道，苦难玛利亚全心投入此职务，带领全体在撒德莱受训的活力充沛的年轻修女。1886年所创立的四个会院对将来具有象征性，二月在西兰，三月在中国，五月又在西兰，九月在巴黎，先后创立了四个会院。 修会从1883年起已首次听到由委托于方济各会士的中座代牧区而来的为中国服务的呼召，当时有困难未能尽早回应，不过只是延期。1885年方济各会士主管的传教区总监重新呼吁，于是修会决定在山东半岛的沿台曲阜设立会院。同一期间，苦难玛利亚在巴黎遇上西兰现称斯里兰卡科隆坡的总主教，他要为靠近首都的莫拉都花一个庞大的教友村庄开办学校。中国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大计划要在相隔一个月的期间内完成，但第一主人还未抵达斯里兰卡，另一紧急的要求又由科隆坡来到，英国政府要求修女主管综合医院。三个月后，第二组修女启程前往。这是一连串的离别，令苦难玛利亚的心常感伤痛。我给耶稣看这个可爱的一群准备离弃的一切，我把他们奉献给他，好像母亲亲眼看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一般。他们自豪，同时感到心碎，这是我献上儿女们时的感受。这份母爱坚强而深刻，是天主自己安放于会主的心中的，是苦难玛利亚的一个特色。对她来说，每一位姐妹是独特的，而在痛苦中创立的修会是天主委托给她的大家庭，是姐妹们在她的爱内聚集的大家庭。人怎能不爱他们呢？因为他们是那么的互相相亲相爱。玛利亚圣海伦修女说，她是初期的一位保守生，这是重复初期教会的信友所说的。看他们多么相亲相爱，信友的数目日增，会院的数目渐增，甚至距离越来越远，但联系修女的母爱及手足之情从不减弱。苦难玛利亚所写的信函就是一个铁证，也是联系的力量。他不断地坚持团体之间要保持同一的联系，他的笔下常出现家庭精神、团结合一、爱德、分享等词语。从1886年起，不断地接到要求设立会院的信件，这些要求来自各国和不同的人士、主教、司铎、投身于社会服务的信友，甚至政府，如斯里兰卡。按苦难玛利亚的看法，视野历史开展服传使命的普世性。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